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吉吉职涯室。周年庆会后马拉松来到第七集了，和上周一样，今天一样介绍的是医药学术专员 MSL。今天分享的讲师 Catherine 和上周分享的讲师一样，都是从药师出身。在毕业后就直接到医院服务的他，为什么后来会想要转战职场到药厂工作呢？那在去年升上 Medical Advisor 的 Catherine，今天也要分享给我们该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好好胜任这份工作。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吉吉职涯室 Podcast 频道的话，也欢迎往前面去听哦，听听看不同前辈的分享，或许能找到属于自己最适合的那份职位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别忘了订阅、按赞或是分享给你所需要的朋友哦。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那今天吉吉 Podcast 邀请到的来宾呢，欸，你的名字怎么念？我怕念错。
Catherine
超没礼貌，超好笑。好，那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那我第一次录这样的 podcast， 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就是聊天。
好好，我是 Catherine， 然后我现在是在一家欧洲的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然后我现在是 medical advisor。那已经在这家公司从就是 MSL， 然后变成 senior MSL， 然后现在在去年的时间有机会转到medical advisor 这个工作。那在这家公司之前，我在另外一家美商是担任 medical information specialist 这样子。
是。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看你的简历啦，就是你一开始是当药师对吗？
对。
对，那是有什么契机让你从药师转战到药厂这个工作的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点啦，就是我当时在台大是放低的第一届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大六的时候有配选临床药学实习，那这其中除了常见的比如说 ICU 病房啊，或是一般病房的实习可以选择以外，其实当时还有开比如说像药厂的实习，然后 TFDA 的实习 ，CDE 的实习。那当时就很荣幸我有选到一个药厂的实习。那当时虽然是在 clinical operation 的部门，但是这也是开启一个契机，可以去了解药厂到底是在做什么这样子。对，那后来在加入在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在医院当药师。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大概我虽然没有完成 PGY， 但其实我觉得透过这个在医院的时间，其实也更可以去认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工作环境，以及去了解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到底现有的这个临床环境有没有办法去提供给你。那就是我后来就决定在结束门诊药局的工作之后，我就先离职，然后开始就是去找药厂的工作这样子。
就是比较在工作之后就确认自己比较喜欢去药厂工作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蛮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还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但我觉得你去实际工作之后，其实就可以了解到很多跟你自己的 personality 去 identify 你有没有一些优点或是缺点，那现有的工作环境有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你想要走的这条路这样。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想问一下，MSL 的主要工作内容跟可以做一下介绍吗？
MSL 其实，它主要是以 field base 为主，那它大部分的时间大概有80%到90%的时间，它是必须花在和医师去讨论一些 scientific 的内容，那包括还有像是比如说去讨论说 medical advisor 去 assign 他的 project 上面有没有一些需要他去 follow up 的地方，那这会占他工作很多时间。那另外20%到10%大部分会是比如说你需要花时间去阅读啊，那或者是说你要去提供 sales 的一些 internal training， 或是回答一些request 的问题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因为你在去年有升上 medical advisor， 那在升上这个职位后，你有觉得跟 MSL 做起来有很大差异吗？
其实我觉得 medical advisor 它是另外一种，就是更需要全面性思考。因为其实我一路也是从 MSL 这样子上来，那我会从两个不同的职位，其实我不会觉得说，谁一定是 under 在谁一下，那比较像是一个 co partner 的对等的关系。那 MSL 它主要是如同我刚刚所讲，它主要是 field based 为主，它需要去收集医生的 insight， 这是它最主要的工作内容。那 MA 其实它会是也需要有所谓的 commercial insight， 它会需要有这样的，因为它有点像是站在 公司端的角色，他需要去设计某些 medical strategy， 那这个 medical strategy 是可以 fulfill MSO 收集起来的 insight， 然后去透过这样的 insight 去设计，比如说任何的 RW 的 design 啊，或是 Facebook study， 那他可以有办法去 align 说，哎，我们现在 commercial strategy 要怎么卖这个产品，那有没有符合我们是走在同一条路？所以相比 medical advisor 的职位跟 MSO 职位，我会觉得 MA 他会需要一个commercial insight， 那他会需要有就是更全面性思考，他知道怎么样去规划，说透过 MSO 收集的 insight， 我可以把它用作什么样的资源，内化成我想要设计的 Facebook study 或是 real world evidence。 那这样的RW 的 planning， 那可以 align commercial， 他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 sales？ 对，
哇，非常的驾到，因为就是。我们通常在想的话，不太会想到，因为我们是非业界人嘛，并不会想到 fast forward study 这一块。哇，原来就是要需要想到这么周到这样子。那我很好奇，我就是在你当 medical advisor 之后，你平常工作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呢？
其实一天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就是不断的会议，就是你可能每天都会被排满各种会议。那这个会议的内容，就如同比如说大家在认为 MA 在做 strategy 最常需要就是所谓的 internal alignment， 你需要跟各个不同的 cross functional 的人去沟通你的 medical strategy 是不是这样子设计。那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你需要去跟regional 或是 global 的同事去协调这样的 strategy 制定，以及比如说你去看 Facebook study 在 endpoint 上面设计 statistic 的设计，或是inclusion exclusion criteria 设计是不是有符合所谓的 scientific base。 那这个中间其实 Facebook study 它的规模就规模来说跟医生自己发起的临床试验其实是非常不一样，它会是一个全面性的设计。那我觉得这其中就会很需要你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skill， 你可以跟其他 cross functional 的人沟通。那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所谓的 English 的 communication skill， 你可以用英文的方式跟其他国家的人去对谈。我觉得这也是很需要有被建立起来的能力这样。
了解，其实，在做 medical advisor 这个工作经验之前，其实很需要 MSL 的经验累积，对不对？
对。
那在做这样的工作，你觉得需要的特质有哪些呢？
我觉得其实 MSL， 当你是一个 MSL 的时候，你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可以去探讨，包括像你可以 identify 自己到底是喜欢 medical 这样的工作。那包括说，其实蛮多人会去认为说 MSL 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没有业绩，那他没有办法去 identify 你对这个公司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想得更深一点，就是你可以去改变这样的治疗，那改变这样的治疗方式或是诊断方式，那它其实对背后对病人的影响其实是来得更多。那我觉得去 identify 你自己的个人特质是其中一个点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对 data 的掌握性，就是可能原本是从 local 在台湾，那你可能在变成 medical advisor 可以放大到整个其他国家，比如说亚洲、韩国、新加坡，他们现在在做哪些 real world evidence， 那有没有办法 integrate 到台湾自己的 medical strategy？ 我觉得这都是相对来说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你必须要很勇于跟别人沟通。那因为 medical advisor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他需要很多 cross functional 的 insight 来协同全部的大家的想法，然后到这个 strategy 上面。因为 medical 的投资是相比来说是非常非常大，可能一个 Facebook study 就是一两千万在起跳，那所以这个规模之大，或是大家对于这样的资源其实会非常的认同。那再来就是医生，其实他对于比如说你对业务或是 PM 来跟他讨论的一些比如说 donation， 但他们其实如果他自己本身是有 publication 的压力，或他想要升等的压力，他更多时候是会想要有一些比如说 paper 啊，或是大型试验，或是在其他国家的曝光度，那我觉得这都是 medical 才能做到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安心的反自己适不适合，是不是喜欢和人沟通，然后是不是对于做这样大型研究其实是有兴趣的。那我觉得这就可以转换到下一步，你可能就是走 medical advisor 这样。
哇，跟我预先想的这个工作的目标跟展望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你还有想到就是比如说像医师想要升等，他会想要跟 medical 部门去做合作。哇，这其实就是如果可以设计的好的话，当然会是对双方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win-win 的两兆可以一起合作的方 模式。
对，然后同时又可以让更钻研在医药领域的研究，然后也可以让病人有更好的治疗，这样子。嗯、哇，算是很伟大的工作。好，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在经过这几年的疫情之下，你们的工作上面有很大的改变或是影响吗？
其实透过这其实疫情到现在可能是两三年的期间，那其实有很大部分都还是，比如说我们开始有所谓的 hybrid 的模式，就是比如说各种 Teams 啊、Cisco、WebEx 的方式去看医生 engage。那这其实中间我虽然是讲的非常轻用，你用 Teams 或是线上会议的模式，但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 technology 的 problem 都还是要跟，比如说你要跟业务同事讨论啊，去了解说医生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去参加线上会议啊，或者是说和你去做 one-on-one 的 engagement。 那这是目前的另外一种方式。那再来就是因为疫情，我们可能要减少去实体拜访的模式，那在跟医生讨论 study 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在利用有限时间，因为我们有去统计过，你可能在线上会议专注的时间可能只有5分钟就会开始滑动。那你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去做有效的沟通？那除了这个线上会议以外，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推所谓的medical 的利用信件的方式，或是利用每个月发一个 newsletter 的方式，去让医生可以接受到药厂这些新讯息。那这都是我们目前在做的ongoing，然后以及未来我们会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比例，可以增加比如说 MSL 在 travel 的 loading 啊，或是说它可以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每半小时它就可以有精简的完整呈现它想要提供的讯息，这样。
了解。那其实就是因为碍于我们不能就是实体拜访，然后如何在线上的方式，然后去做到更好的工作效率，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哦。
谢谢。
谢谢。那我们集的 podcast 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